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一课是第20课，我们已经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5个部分，56章到66章，也是整卷书第3以赛亚的部分。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其实也呈现出一个倒影结构，而当中的核心就在60章1节到63章第6节。这段经文讲的是耶和华要如何重建锡安。耶和华所关心的焦点仍然是他的百姓有没有好好的遵行他的吩咐，有没有看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以赛亚书第1章在引言的部分已经清楚地说明耶和华要炼尽锡安的罪，除尽锡安的杂质，并且复还锡安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一。以赛亚书的信息从头到尾是贯彻始终的。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一再地强调耶和华的百姓悖逆犯罪，但是耶和华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百姓。耶和华的管教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经历亡国被掳的惩罚。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并不是耶和华最终的目标。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的爱，在百姓的失败跌倒当中，我们更看到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施行的惩罚是为了管教，是为了挽回，最后百姓可以归回耶路撒冷重建。上一课我们读到以赛亚书55章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人是这样的微小，这样的软弱，认识到人的本相，更认识到耶和华的超越，我们又怎能不倚靠仰望我们的神，努力遵行他的吩咐呢？以色列的百姓经历过亡国被掳，现在回归重建。第一批回归的百姓跟随所罗巴伯重建圣殿，这个工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过很多挫折，建殿的工程曾经停顿。我们可以参考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讲论。来到以赛亚书56章，在这个处境底下，在百姓中间产生了一个疑问，那是什么呢？关于守安息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守安息日非常重要，因为安息日是耶和华和他的百姓在西乃立约的时候所定下的一个记号。我们看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6日要做工，但第7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可见守安息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何等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些规矩，耶和华更说明这是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作为耶和华的百姓，守安息日是记号，是证据。耶和华和他子民立的约非常重要。上一课我们曾经提到，耶和华和挪亚立了第1个约，以彩虹作为记号。 然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割礼作为记号。接着是耶和华与摩西立约，那是西乃之约，以安息日作为记号。摩西对当时的百姓清楚地说明，这个约不是耶和华与他们列祖所立的，乃是跟他们当天在那里存活的人所立的约。生命记第五章记载了十诫，其中五章十四节记载了跟安息日有关的诫命。生命记五章十四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安息日这是在耶和华面前享受安息与自由。不管百姓是什么身份，是父母，是子女，是主人，是仆婢，在耶和华面前都是同等的，可以一起享受从上而来的自由和安息。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安息日是他们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从来没有废去。遵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是容易还是困难呢？在以色列百姓亡国被掳之前，整个以色列还是一个国家，百姓要一同守安息日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当处境改变了，百姓被掳到外邦，活在外邦的政权底下，要继续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要守节期、守安息日，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读但以理书，看到耶和华的百姓在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的管制底下，要守住耶和华子民的身份，要选择顺从耶和华而不遵从帝国的法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坚守自己是耶和华百姓这个身份，要坚守与耶和华立约的关系，要随时准备好付上最高昂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看看这个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是什么。五十六章一节到八节，这个部分可以分成五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看五十六章一节到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第三以赛亚的开始，耶和华就吩咐百姓要守公平，要行公义。公平、公义和救恩原来有密切的关系。在原文中，公平这个字跟公义这个字意义是相同的。公平和公义的准则来自于耶和华的诫命，已经很清楚地记载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因为百姓跟耶和华有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遵行律法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五十六章一节把公平、公义跟救恩连结起来，要让百姓记得当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过程当中，耶和华一直同在保守，施行奇妙的作为。接着五十六章第二节就要求以色列百姓必须要信守安息日，并且他们要禁止己守，不要作恶。守安息日和不作恶这两件事是等同的，所以守安息日不干犯和不作恶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耶和华应许持守的人就有福了。弟兄姐妹，安息对你来说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忙碌的侍奉当中，有时候确实我们会忽略了安息在神的面前。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一节到二节提醒我们，安息在神的面前，不要作恶，同时要实践公平公义，持守的人就有福了。盼望我们不要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失落了这份福气。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曾经提过，40章到55章， 背景是百姓被掳期间，他们心中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到了56章到66章这个段落，是回归重建的时期。当时很多百姓回应古列的诏令，回归故土重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出现了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外邦人和太监能不能敬拜耶和华。这个疑问其实有一个背景，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在主前721年灭亡，亚述把外族人迁移到撒玛利亚，然后把撒玛利亚的居民再迁移到其他的地方，百姓跟外族女子通婚，使撒玛利亚人成为混婚的后代。以斯拉指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是干犯了神，必须采取行动。以斯拉记10章10节到11节记载说，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回到刚刚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外邦人和太监到底能不能敬拜耶和华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在问什么人才有资格敬拜上帝。在这方面，生命记23章有非常清楚的界定。生命记23章1节到7节就清楚地列明哪些人是不可以进入圣会当中。23章1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太监是不可以进入圣会的。生命记23章2节又提到，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另外3节到6节就提到，亚门人和摩押人也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而7节到8节就提到，埃及人的第一代第二代都不可进入圣会，但是埃及第三代的子孙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这样看来，外邦人和太监是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不可以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以赛亚书56章3节这么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这里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外邦人，另外一个是太监，他们心中渴慕可以跟被掳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一起进入圣会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并不是以色列百姓，跟耶和华没有立约的关系，他们不能够进入圣会去敬拜耶和华。因此第三节记载了他们的心声，外邦人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说，我是枯树，我没有资格进入耶和华的殿。然而第三节所带出的信息是，外邦人太监不要这样想，你们并不是没有资格进入圣所的。以赛亚书56章4节到5节这样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是耶和华对外邦人和太监的回应。耶和华界定了能够进入圣会的人的身份是什么，原来凡是守约谨守安息日的人，那些行公义公平的人，他们都蒙耶和华纪念，都可以守安息日。56章6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 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在耶和华眼中，这些守约行公平公义的外邦人如同耶和华的子民一样，要做他的仆人。耶和华的宣告对于那些渴慕寻求他的外邦人和太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耶和华接受他们，悦纳他们的敬拜。以赛亚书56:7-8进一步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原来那些愿意持守安息日、愿意守约的外邦人和太监都可以成为耶和华的百姓，可以进入耶和华的殿和会中敬拜。耶和华悦纳他们的献祭，悦纳他们的祷告。有人会问，诶，这岂不是跟生命记23的规定不一样吗？其实耶和华要拯救的对象从来不仅仅限于以色列百姓，也包括了万邦万民。列王记上8记载了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其实在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已经把愿意寻求主名的外邦人接纳在其中。列王记上8:41-43，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棒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当耶和华的百姓重建圣殿，耶和华再一次确立他子民的身份，他要引领万国万民来到这个圣殿敬拜和祷告，并且悦纳他们所献的祭，他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非常清楚的。56:8更提到，耶和华要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也就是那些被掳回归的百姓，与外邦人归并为一个敬拜的群体。56:8提到的万民祷告的殿，也包括了外邦人和太监在其中。虽然在摩西律法当中他们是被禁止进入圣所的一群，但是他们可以来到耶和华的圣殿当中，只要他们合乎一个条件，就是守耶和华的约，行耶和华喜悦的事情，谨守安息日，这样他们就合资格成为耶和华的百姓。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读完《以赛亚书》55，《以赛亚书》提醒我们，凡是守耶和华的约、行耶和华喜悦的事、谨守安息日的，都可以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这是跟万邦万民都有密切关系的事情。不管是以色列百姓，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太监，只要愿意寻求耶和华，信靠他，就可以进入圣所去敬拜，并且合并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来到以赛亚书56:9开始，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主题，请翻开以赛亚书56:9-12，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这个段落的焦点转向了以色列领袖的罪恶。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有田野的兽，林中的走兽。经文要凸显的重点是这些领袖们没有尽上守望者的责任，他们没有知识，他们不知分辨，只顾着自己贪睡贪食，偏行己路，单单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领袖们没有好好守护敬拜的群体，当他们被外邦拜偶像的风气所影响的时候，他们完全视而不见，他们背负了自己作为牧人的职分，是彻底的失职。57:1-2继续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他们在坟里安歇。这段经文对于这些失职的领袖提出严厉的指责，他们完全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甚至是违背了自己的职分。他们的失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是一人死亡，虔诚人被收去。弟兄姐妹，这是对领袖的一个重要的警惕，特别是作为守护羊群的牧人，我们肩负着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重任，我们要好好的守护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行在耶和华喜悦的道路当中。当他们犯罪，当他们迷失，作为牧人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帮助他们，不要以为一时的失职无所谓，它可以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经文提醒我们，一人死亡，虔诚人被收去，这都是牧人的责任。所以作为上帝的仆人，作为牧人的我们，千万不要懒惰，不要失责，重视我们被托付的职分，努力忠心的去侍奉，去牧养。因为我们不仅仅向羊群负责，我们更向那位照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的神负责。以赛亚书57:3-10，这里用了一个奸淫的比喻来描述这群领袖对耶和华的悖逆。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喜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荒的种类呢？这段经文严厉地指出这些领袖们在信仰上对耶和华不忠，他们竟然随从了外邦人拜偶像的风俗，在山谷、石洞、沙子，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57:11-13，你怕谁，因谁恐惧，仅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经文强调，这一切都不能带来帮助，唯有耶和华是拯救者。57:14-15，耶和华要说，你们收住收住，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从57:14开始，作者采用了很多第一以赛亚和第二以赛亚的要词。57:14所提到的要预备道路，让我们想起第二以赛亚当中所提到的 神为百姓在旷野中开道路这个主题。不过这里的道路不再是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要走的那条旷野之路，而是要除掉我百姓中的绊脚石这个问题。这是一条通往救恩的道路，但是路上会出现一些绊脚石，把人导向灭亡。57章15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和华是至高至圣的，这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主却愿意抚救痛悔谦卑的心灵，这是出于耶和华何等的慈爱和怜悯。57章16节到19节，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唯有痛悔谦卑的人才能够体会到耶和华的安慰、引导和医治。至于那些行邪淫悖逆的恶人，耶和华的审判刑罚必定会临到他们身上。57章14节到21节是一段安慰和引导的话，向以色列百姓宣告医治和平安。唯有真正的谦卑和痛悔，才能够得着耶和华的安慰和医治。在百姓面前是两个选择，懂得痛悔谦卑就必得享平安，但坚持行恶的人必不得平安。求主保守我们离开恶道，远离恶行，我们的身心常常得蒙保守，得享平安。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天上平安，世界不能夺去，天上平安。